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21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舒教皇博士指出，如果战略模糊不足以支持美对台的战略承诺，美国可能会做出政策调整跟因应。
那他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说，这个战略模糊其实对美那个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是说，如果说他的战略模糊其实不足以支持他这个对台湾的安全承诺，那可能也危及到台湾的安全的时候呢，那这时候美国可能在政策上面呢也许必须要做一些调整跟这个因应。我想这个是可能他这个做这样子的承诺的一个背景。
拜登协防台湾余震未了，美国空军部长警告北京不要轻举妄动。舆论压力下的港府拟放宽入境检疫政策，学者指出松绑为时已晚。美国智库敦促华盛顿强化对北太平洋岛国承诺，抗衡北京染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军队将会保卫台湾。拜登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最明确的声明引起了中国的愤怒回应。北京称这向那些寻求台独的人发出了错误的信号。有专家认为这会真正导致中国人决定开战。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19号则向北京发出严厉的警告，中国入侵台湾将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对拜登重申美国政府对台湾坚如磐石的安全承诺表示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探讨相关问题。
舒孝煌博士，周日9月18号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播出的60分钟节目的采访中，当被问及美军是否会保卫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台湾时，美国总统拜登回答说，是的，如果实际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与乌克兰不同，美国军人将在中国入侵的情况下保卫台湾时，拜登回答说，是的。可是问题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战略模糊政策，没有明确表明是否会对台湾遭遇袭击时做出军事回应。对于这次拜登明确说美国军队将会保卫台湾，你的看法？
是，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好。那这个其实已经是那个美国总统拜登他第四次，这个有媒体统计，大概这个上任以来第四次对于这个台湾政策有这样非常这个清晰的这个回应。那当然这个美国国务院也照例的就是澄清这个对台政策不变。那所以这个如果说可能外界认为解读是美国可能有政策上面有些改变，那其实那个可能是有点多虑。那因为这样其实看来就是因为美国的对台的这个政策主要重点是从这个源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然后六项保证跟美中的这个三项公报，这个美国对台政策它主要是这个基于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国要承诺和平方式这个决定台湾的未来。那第二个呢，美国会确保台湾这个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第三呢，美国会维持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高压手段危及台湾人民安全跟社会经济制度这些行动啊。那这个总统跟国会他会依据这个宪法来这个程序来决定适当的这个行动。所以其实看来他这个美国从来没有背离过他的这个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安全承诺。那他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说这个战略模糊其实对美国那个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是说，如果说他的战略模糊其实不足以支持他这个对台湾的安全承诺，那可能也危及到台湾的安全的时候呢，那这时候美国可能在政策上面呢也许必须要做一些调整跟这个因应。我想这个是可能他这个做这样子的承诺的一个背景。
那么拜登总统在接受采访中说呢，在有关独立问题上台湾自己做出决定，我们不鼓励台湾独立，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设在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仪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有关台湾自主决定独立的言论可能会被北京解读为美国政策真正出现了变化。葛莱仪说， 我认为这会真正导致中国人决定开战，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实际上会支持台湾独立。台湾方面对拜登总统的这一说法是如何解读的？拜登有关台湾自主决定独立的言论是否偏离了美国现行政策？舒向煌博士，你的看法？
是，我想这个其实这个应该是没有偏离他这个美国的这相关的政策，因为他主要是对台湾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相关承诺。那美国白宫他也曾经就是对台这个就是他的政策呢一向这个并没有变化，那美国并不鼓励也不支持这样子的政策。那这个我想这个台湾方面也表示是对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表示欢迎哈。那是这个我想这个对于这个区域的稳定跟和平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跟注意，所以其实他应该是跟美国的这个政策的改变什么。其实是不会有太大的这些转变或是变化的。
那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呢，上个星期表决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大型立法2022年台湾政策法。几位对台湾政策法投反对票的参议员担忧法案内容可能过度刺激中国，反而加快中国攻台的时间。美国之音问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布拉德希尔曼是否担心台湾的安全，他说普京也要求他的军队具备攻打乌克兰的能力，但事实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他说台湾的军备是采用美国标准，北京继承了前苏联的标准，采用前苏联的制度，他们并没有那么好用。而乌克兰采用的是美规武器的时间并不长，但台湾已经很长时间都采用美国标准了。那么对于苏联制度和美国标准这种比较，你的看法？
是其实台湾一直是这个接受这个美方的这些相关的援助，跟这个在军事上面也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的确，虽然台湾有一部分的武器后是这个向欧洲采购，但是基本上这些都是属于北约标准，所以在可能在这个弹药这个口径上面，可能在一些可能有些精准武器上面的界面上面，可能是必须要这个特别互通。但是这个像例如说 F-16 战机，它采用这个美制的这个像这个 AM-9 或是 MRAM 这个飞弹或是鱼叉飞弹等等的，它的界面其实都完全这个一致，然后这个雷达系统、电子系统也都是这个美国规格哈。那甚至是基本上像这种这个从大到这种大型火炮，像这个15公里榴炮，小到这个步枪子弹5.56公里，这个全部都是跟美国跟北约采用完全相同的制式标准。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台湾维持相同的这个武器在台，就是陆包括陆海空军哈，这个美系的，或者是虽然是有些台湾自制，但是采用类似的这个武器系统的这个前提下呢，那这个使用美国的这个弹药其实是完全都不成问题。那更不要说其实台湾的军方这个接受这些相关的这些武器训练，其实也都是这个在武器转移的过程中呢，也接受这个美国的这个技术代表或者是美国军方的这个协助的技转跟接装。所以这个方面的确是跟这个乌克兰有这个非常大的变化。乌克兰他这几年是有在这个设法要调整到这个北约装备，但他的进度太为缓慢。所以包括即使是像步枪，他仍然就是这个仍然混杂的这个俄系的步枪跟这个欧系的步枪，所以光是步枪子弹的口径就有 5.45 跟 5.56 两种不同的口径。那你更不要讲火炮，那美系的这个155火炮，那当然这个美国包括这个欧洲其他国家统统都是用同样口径，可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俄系的火炮呢是这个152公里，那这个战车炮的主炮呢这个也同样是125公里，跟美系的这个120公里或150公里都是完全不同的。那所以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这是没有错的。
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军力的增长，最近呢有报道说中国的这个新的这个有人还是无人的这种潜水器具有攻击性，你的观察？
是中国在这个无人载具方面的发展的确有这个非常令人这个叹为观止的一些这个发展哈。那近期这个在这个8月4号这个第四次台海危机之后呢，那我们也发现周边的这个对台湾的袭扰呢，无人机的这个次数这个大为增加。那不管是小型无人机对于这个台湾的外岛像这个金门马祖等等这个的袭扰，或者说是大型无人机接近台湾的这个空域这个不管是这个东部或者西部，那其实这个数量都有增加。然后像这个小型的这种无人的这个水面舰艇呢，这个可能它也在进行相关的发展中。但是其实这个你观察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发展 他有时候是常常会这样，他如果说他没并没有完全这个成军或者是服役的话呢，他不会拿出来宣传。那如果说已经刚好成军服役呢，他有三分能力，他会拿出来宣传成五分或是七分，那这是他的习惯。那所以呢，一般外界呢，如果说你不仔细解读他的这个军事能力的发展呢，或者是他例如说他服役的状况、配属的状况、出勤的状况等等哦，那其实外界很难了解他到底他的军事能力进步到怎样的程度。所以他有一些这种大外宣呢，实际上可能也许要打一些折扣，但是这仍然不表示说我们就要轻视或忽视他的这个军备发展。他的确在很多的这种科技上面有很多的投资，像包括这个运用这个 AI 科技这个那个等等哈，这些相关的技术去提升，就是这个他的这些像无人机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技术，那这个力求在这个能够这个即使不能超越美军，那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平衡或者是这个抵消美军的这样的军事优势，所以仍然是对他的这些军事的发展，像这些无人载具的发展，这个不管是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舰艇，甚至是陆上的这个无人载具呢，可能都要做审慎的观察。
那么对于中国大陆向台湾开战的这种能力，你觉得现在他们已经成熟了吗？
一般就是我们当然都会这个以2027年就是所谓的 Davidson 这个 Windows 这个来做这样的评论，但是很多的这学者其实认为说2027年哈，就基本上可能中共它实际上军力可能还并不完全具备，因为主要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它这些新式的大幅增强它的武力投射能力的这些这个武器装备，像例如说这个003航舰这个福建号，或者是它的这个新的这下水的三艘这个075两栖突击舰等等哦，那这个对于它提升这个未来这个对台海的这个两栖作战能力的确是有相当大的帮助，可是它目前还没有成军。那尤其是航空母舰，它的这个舰上的这些舰载机联队呢，目前根本都还没有成型，那估计它可能也许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让它的这种新的这个跟美国一样的这个航空母舰采用弹射器的，也许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让它能够真正达到这个具有战力。那这个时间点可能也许这个八年，也许十年。那按照习近平自己给解放军设下的这个进度，就是2020完成这个机械化跟这资讯化，然后这个2035年这个基本上建成这个一流军队，然后2050年呢达成这样的这个能力。所以可能在这个台湾或者是其他一些学者可能认为，也许2030或者是2035哈。这个假设他的这个政治情况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改变，或者是也许他某些情况让习近平觉得他需要这个尝试冒险的时候，那可能也许这时间点也许是在落在2030或之后，他的这个军事投射能力会比较成熟。那这个主要就是看他的这个两栖的这个突击能力，好像包括不管是这个运输机或者是这些这个两栖突击舰这个直升机渡海的能力的提升等等的哈，那这些的强化，那这个大概都还是得要花一段时间的。
好，谢谢你，舒向煌博士。
谢谢 OK， 好，谢谢。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向煌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采访的时候重申，美国将出兵协防台湾一天之后，他的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星期一9月19号再次对北京提出警告，俄军在入侵乌克兰战争中表现出的荒腔走板应该让北京在入侵台湾问题上三思而行。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新闻报道。
肯德尔是在美国空军太空军协会主办的年度航空空间与网络会议上对记者发言时做上述表示的。他说，中国入侵台湾将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肯德尔认为，中国领导人其实只要看看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战场上的遭遇与表现，就应该明白为什么入侵台湾不仅不容易，而且还会有严重的后果。近年来，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恫吓愈演愈烈，美国各界，特别是美国国会中，呼吁美国行政部门放弃战略模糊政策，明确表明协防台湾立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美国参议院正在讨论的台湾政策法案，不仅将台湾明确定义为非北约盟国，而且直接要向台湾提供巨额的军事援助。拜登总统入驻白宫以来，已经连续三次公开表示，美国有协防台湾的义务。 不过他星期天接受 CBS 采访的说法播出之后，白宫再次出面否认美国对台海两岸战略模糊的政策有任何改变。肯德尔指出，他多年以来对中国威胁发出的警报终于受到华盛顿的重视。美国空军现在也将其预算和战略聚焦转向了印太战场，而此举与美国国防部更为广泛的战略也完全契合。肯德尔特别提醒北京注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车之鉴，其中包括莫斯科遭受的大规模经济制裁，以及俄罗斯对自己军力以及乌克兰军力评估的不可靠性。
作为北京唯一钦点的候选人，成为香港特首的李家超，星期二9月20号被媒体追问时回应称，明白市民经历差不多3年的疫情，都希望社会可以尽快恢复到疫情之前。他透露，政府正在积极研究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李家超9月20日在参加每周例行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被问到近日有专家提出政府要变阵让社会复常，政府是否有抗疫路线图及复常时间表，李家超表示，因新冠病毒确诊数字下降，政府正积极研究在机场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有何调整空间，部署任何安排要有序，将风险减到最低，希望不用走回头路，会尽快决定及对外公布。由于效仿中国内地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香港目前是全球少数要求入境者抵港后被强制隔离的地区之一。尽管隔离的时间有所缩短，香港目前规定海外入境者需要在酒店隔离检疫3天，另加4天医学监察，期间必须接受检测，出入场所也受限制。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李家超还是没有提出具体对外开放的时间表，而这正是目前港人及商界最关注的焦点。报道表示，香港市民和商界都期盼政府尽早放宽防疫限制以及放宽入境检疫安排，这种期盼也普遍获医学专家支持，这对于上任3个月的李家超是真正的考验。路透社报道说，商界团体、外交人员及大批市民对自2020年3月起实施的酒店强制隔离和其他防疫措施多有不满，强调这些严厉措施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央社也报道，疫情爆发之初，港人大都主动配合政府严格的防疫措施，不过港人及居港外籍人士对港府坚持执行严格的防疫措施逐渐失去了耐性。年初已不断传出有外籍投资者及高层因为防疫限制而离港，部分人转到新加坡。
新冠疫情大流行进入第3年，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撤销隔离限制，但是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仍然坚持严厉的防疫政策。香港商界、政界、学者近日纷纷表态，要求放宽入境检疫。港府专家顾问也认为，香港有条件实现入境免酒店检疫的0+7或者更进取的方案。有经济学者则认为，严厉的防疫措施已经让香港的声誉受损，即使马上放宽限制也难以迎头赶上竞争对手。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香港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9月19日连同3位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撰文指出，在疫苗及抗病毒药物面世之后，新冠病毒杀伤力已经大幅减弱，从破坏力巨大的烈性传染病转变为较为温和的风土病。这篇文章表示，从6月开始，第6波疫情的初病死率已经降至 0.097%。第5波疫情之后，自然感染加上接近9×22剂疫苗的接种率，估计目前香港超过9×5的人口具有重症免疫保障。目前香港实施3+4检疫，即酒店检疫3天，随后4天居家医学监测。专家认为，香港再出现大爆发的机会非常小， 绝对有条件把入境放宽到0+7，也就是无需接受隔离，但需要接受7天医学观察，甚至更进取的方案。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20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他明白香港人经历3年疫情，希望尽快在各个领域恢复正常。港府各部门也正在研究调整抵港人士检疫安排，会尽快决定及公布。去年年底，香港爆发第5波疫情，港府紧随北京实施严格清零。今年首季疫情仍然持续上升，数以万计港人受到感染。与此同时，有大批港人选择离开香港。香港统计处8月份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约为729万，比去年年中少了大约12万人，同比跌幅为1.6%。香港资讯科技界人士黄浩华对美国之音表示，疫情下香港无论吸人还是留人都面临困难。黄浩华说，
你不要说外国了，你只是说新加坡的人走过来开，
先不要说西方国家，就是要让新加坡人来香港开地区分部都有困难。在说服外地人来香港之前，首先要把香港的人才留住。在香港刚毕业或者有2-3年工作经验的资讯科技界人士，税后工资与外国相比要低一些，在外国居住条件也比香港好。
其实地方是真的明显大了和舒适了的。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由受到限制是不少居港外籍精英选择撤离的主要原因。李兆波说，
你见到人哋喺新加坡、泰国啊嗰啲，
李兆波说，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欧洲这些地区，现在已经天下太平，人们到处跑，吃喝玩乐，而香港就好像坐牢一样。以下班后吃饭为例，香港的餐厅现在实行人数和时间限制，出入也要出示疫苗通行证，万一感染新冠，还可能受到隔离。这些对于精英分子来说都是不可能接受的，不少人因此选择往外跑避风头。严厉防疫政策也导致香港与国际体坛盛事擦肩而过。本月初，国际龙舟联合会决定把原定明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龙舟锦标赛改由泰国举办，原定11月举行的香港马拉松赛事一度取消，在香港田径总会的争取下改在明年2月举行。李兆波表示，这些负面消息让香港的形象蒙上了污点。李兆波说，人家会觉得香港好像还没准备好似的，别的地区像新加坡也是国际城市和金融中心，人家行，香港却不行，而且背负很多枷锁。虽然香港马拉松会改在2月举行，但是反反复复的作风对于主办单位和运动员来说都是打击。
跑手是打击来的。
李兆波认为，就算香港马上把入境放宽至0+7，也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李兆波说，
因为
旅客无论登机或者抵达之后还是要接受检测，这是很花时间的。即使香港放宽到0+0，也还是和其他地区一样，人家却早已经起步，登机前和抵达之后都不用检测，也只是追平人家而已。如果港府还是和悉尼的话，人家就看到你的管制出了问题。在疫情之下，香港经济低迷，港府本周推算香港本财政年度的赤字将达到历史第二高的1000亿港元，比原先估计扩大近1倍。政府收入不如预期，股市和楼市疲软影响税收等都推高了赤字。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者李兆波表示，赤字高企与港府的防疫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他说，
睇落去就好似净系同旅游有关，但唔系嘅。譬如话，你有啲系展览啲城市。
李兆波说，表面看来疫情只对旅游业构成冲击，但是其实并非如此。以香港以体育赛事为例，一旦取消，会牵一发动全身，工程、营销、饮食等相关中小企业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因此而倒闭。金融等业界精英离开香港，也冲击餐饮和零售行业。正当世界各国陆续撤离隔离限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何时恢复通关仍然没有明朗。资讯科技界人士黄浩华表示，这让外界无所适从。黄浩华说，
你做完零加七之外，其实要有更加多的政策是去推广。
除了零加七之外，港府还需要推出更多措施刺激商业环境和吸纳人才。不少海外企业都是提前半年进行部署的，如果港府不能对外提供清晰的通关时间表，这些海外企业会觉得香港还没有准备好。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原局长张炳良9月20号在报纸发文表示，消灭病毒的时机已经过去，如何与病毒共存，以减低人类生命生活风险，才是往后策略的重点。他说，现实不允许守株待兔，港人和商户企业总不能无止境地守下去，而不知终局所在，否则手术成功，但是病人死去。他期望特首李家超下个月发表他首份施政报告时，可以展示清晰进取的终局路线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资助的一个智库星期二9月20号发布报告说，随着中国将太平洋岛国看作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美国应当强化对北太平洋岛国的承诺。美国目前正在与这些国家商谈有关防务条约的续约问题。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说，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目标上获得了在其他地区无法得到的进展，这值得美国担心，但不是惊慌。这个报告的一些作者包括美国一些前重要军事官员，其中有已退役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斯海军上将和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及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报告的作者说，美国应当加强对太平洋地区岛国的支持，美国与这个地区有着最牢固的历史关系。马歇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是被称为自由联系邦的主权国家，这三个国家在1980年代后期与美国签署了条约，给予美国防卫责任及使用军事基地的权利。这些条约2023和2024年到期，华盛顿正在与这些国家重新谈判。报告警告美国当局，如果谈判失败，这些国家可能转向中国寻求资助。报告的发表正是华盛顿谋求与北京竞争全球影响力，而美国总统下周与十多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的前夕。报告强调，中国将太平洋岛国视为具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地区。
美国白宫官员说，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星期四9月22号主持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高层会议，以便在面对中国的竞争中更好地协调盟友们对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援助。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一在一个会议上说，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生计受到威胁，他们的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迫，但是我们对这个地区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进行应有的协调。今年6月底，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英国组建了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目的是应对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受到的日益增加的压力。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当时说，这个伙伴关系将提供21亿美元的发展援助经费，协助太平洋岛国增强区域意识。此前，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出人意料地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引起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的高度警惕。分析人士认为，组建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是为了制衡中国力图扩大在南太平洋地区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的一系列最新举措之一。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星期一也表示，增进协调援助南太岛国的努力不可否认包含有战略成分。他说，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更加雄心勃勃地谋求在印太地区扩展军事和相关方面的活动足迹，引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整个地区伙伴们的担忧。不过坎贝尔说，美国不希望看到南太地区进入一个零和博弈的状态。 在这个星期的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高层会议之后，拜登总统计划下星期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峰会。坎贝尔说，这体现了华盛顿希望更清楚地表明美国未来将对该地区做出更多的承诺。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本月初表示，美国应该更多地注重气候变化对这个地区紧迫的安全威胁，而不是大国竞争。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林，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